五韵五。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五韵啊。那么五韵里面呢，我们昨天这个色云五质的这个方面呢，就昨天简单给大家介绍了啊。如果想了解的多一点的话，那就昨天我们已经推荐了几个几本书，一个是俱舍论啊，小乘的这个俱舍论，然后就是大乘的阿毗达摩啊，还有就是唯识的很多的那些论啊，他们也会讲这个讲五蕴，所以我们可以去读这些书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讲啊，这个五蕴当中的第二和第三，第二叫做收啊，收，第三就是香啊，色收香啊，那色啊，昨天讲的多一点，然后呢，今天这个收和这个香呢啊，在这本书里面他讲的不多啊，这个世亲大师的这个无云论，大乘无云论这本书里面呢讲的不多啊，只有这么几个字啊，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首先这个香和这个收啊，它为什么就是放在这个无云里面呢？其实后面呢就是行这个啊，行这个里面呢，实际上他们两个是属于这个行云当中啊，这个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有51个心所，51个心所啊。实际上这两个收和香呢，是属于这个51个心所，那51个心所呢，都是属于这个行云这个当中了啊。那他为什么把这个呢单独这样子拿出来了呢？它是有这个有它的原因的、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收和香啊，这两个是就是大家啊这个谈论啊谈论的最多最多的或者是争论啊最多的两个这个心所。首先第一个收啊，他说是这个在家人，我们普通人呢，任何事情都就是为了这个感受啊，不就是吗？我们为了这个快乐呀啊，为了遣除各种各样的痛苦啊，为了获得幸福快乐，那么我们说话做事一切的目的就是这个啊。那么所以呢啊，我们世俗人的所有的这些言论啊，行动啊，言行举止都是围绕着啊这个一个字啊，就是收啊，就是感受啊，不想有痛苦的感受，然后就是希望有这个快乐的感受，所以呢我们说话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感受，这个收这个说啊啊，然后呢做事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收啊，为了这个去奋斗啊，去努力啊等等啊，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这个字啊，就是为了幸福，为了快乐。那么幸福和快乐呢，就是人的感官啊还有意识的一种感受，所以就叫做收啊。所以把这个收呢51个心所里面呢啊，把它拉出来放在这个五蕴里面的其中一个了啊，五蕴里面的其中一个。如果是这么放的话啊，如果是这种方法的话，那么后面的51个心所啊，它每一个都可以放到这个五蕴当中来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五蕴就不是5个了，五蕴就有50多个蕴啊。那它不怎么做的原因是有原因。首先第一个呢，就告诉大家啊，世俗人的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竞争、言论、奋斗啊，全部都围绕着这个受这个字啊，所以呢把它放在放就是在五蕴当中呢啊，把就让它就是占一个这样子的位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想啊，想 他为什么又放在这个五蕴当中，他为什么从这个五十一个心所当中拉出来呢？啊，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些啊学者出，比如说学者啊、哲学家、宗教家等等等等这些，这些啊高文化的这些人呢，那么他们的所有的这些言论啊，他们的这些言论，他们的所有的啊这些行动啊，也就是就为了这个相啊，因为相是观念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观点啊，然后就是自古以来大家的观念啊，然后呢不合的时候呢，然后啊开始辩论啊，不战争不仅仅是辩论啊，后面都引发了战争啊，到现在都是这样子。你看很多战争不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观念不一致啊，观念不一致。那么这个观念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了，有宗教的呀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过去的话呢，这种世俗的人呢重视这个收啊，出家当然有佛教的出家人，还有其他宗教的这个出家人啊，他们是专门搞啊搞这个搞这个宗教哲学的这些观念啊，那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啊，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分歧，然后他们的这些争论啊，全部都是就围绕着这个相啊。相就是观念，因为观念的不同啊，然后呢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然后去否定啊别人的观念，然后这个当中呢就产生了冲突，这个冲突呢上升到什么呢，上升到最后战争啊，这样子。所以呢这相和这个收这两个东西如果搞不好啊，那么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啊，麻烦制造者就是为了大家认清楚啊这一点，所以把它放在五蕴里面啊。这个五蕴的五个是为什么？首先是色、收、相，它为什么这么拍啊？色为什么是第一个？收为什么是第二个？等等啊，这些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讲究。那这次呢，我们不讲这么多啊，我们主要重点就是讲这个五蕴和扫描的这个方式。下一步呢？大家想知道的话，大家自己去学习。然后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些很多，它佛经的这种写作啊，它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包括这个它的这个顺序啊，前后的这个顺序都是有非常多的讲究。它为什么这个色放在前面，为什么不把手放在前面呢？啊，等等，它有很多不同的这样子的这个。讲究啊，那么他那五蕴为什么是五呢？啊，这两个不就是这个五十一个心所里面的吗？他为什么单独放在这儿呢？啊，那就是为了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就是把这两个就放在单独放在这儿。但是呢，解释的时候呢，你看文字就不多了啊，简单就解释了啊。轻描淡写了，实际上这两个要展开讲的话，这个里面内容就很多啊。那释迦菩萨啊，他的这本书里面呢，就是用的文字不多啊啊，但其他的书里面呢，还是大乘阿毗达摩等等啊，其他里面呢还是讲的多啊。那我们先看看他怎么说。云和受云啊，受云是什么呢？为三灵啊，三灵哪，灵哪是什么呢？感受啊，人把这个一种感受自己接纳，人的感官去接纳外面的某一种刺激，然后呢，这个刺激通过这个刺激产生的人的一种感觉啊，叫做灵啊，叫做接纳啊，灵哪。就是人的感受，他讲的是人的感受或者是人的经验啊，人的经验。那这个人的经验啊，这手感受它可以分，大致上可以分一个是痛苦的啊，痛苦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快乐啊，这些痛苦快乐呢，我们的所有的感官啊，第六意识他们都有，他们的周围，比如说视觉听觉，他们的周围 也会发生这个苦和乐。苦和乐不仅仅是我们的意识的这个一个反应啊，其他的这些这个其他的感官产生的这些觉他们也有哭也有乐啊。那眼睛的这个哭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看某一些东西的，比如说非常刺眼的光啊，比如说你心里特别想看它啊，想看清楚一点，但是呢眼睛特别不舒服啊，眼睛就不想看啊，眼睛那种就叫做感官的哭啊，痛苦。痛苦呢其实跟我们意识的周边产生的这个哭跟感官，比如说视觉的这个哭是不一样的，不是完全是一样的，视觉是这样子啊。然后有些颜色啊，有些滑，比如说我们内心当中不想看啊，不想看，但是呢视觉是特别适合这个啊，它就是有这个视觉的吸引力啊，这里的就叫做这个视觉的快乐啊，它的哭和乐都是这样子。然后其他的比如听觉啊嗅觉啊都是这样子，苦一就是苦啊，二是乐。然后呢第三呢那不苦不乐呢就是一般的这些感觉一般的这些感受。那么这三个大致上呢手就有这么三个。那么手是有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三种手，或者是意识的三种手啊，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么哭和乐这三个是什么样子呢？下面他就再稍微再解释一下啊。他说乐是什么样子？为灭时游和合于啊。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知道我自己很快乐，我自己很幸福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就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不知道我自己很开心，我自己很幸福啊。当下是幸福，当下是快乐，但是人感觉不到啊，人就觉得这不算什么，我要更好的啊，更快乐的，更幸福的，一直都是这样子。那此时此刻的这个快乐幸福，其实这个就以前啊，以前是非常向往的，非常羡慕的，求之不得的这样子的东西，但是他拥有了以后呢，他不觉得珍惜啊，他不知道珍惜啊，所以呢他不认为这个是幸福和快乐，那他需要更好的东西。但是他没有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哦，原来这个很幸福很开心。所以说灭的时候啊，当这个当下的这个幸福和快乐，比如说现在健康啊，实际上健康是最最最幸福最快乐的，但他不觉得这个快乐啊，健康就是理所当然的，不觉得什么快乐，所以呢他需要更高的更多的东西，所以呢他不把健康啊当一回事，然后呢付出这个健康的代价，然后呢他要更多的东西，这样子。那么有一天他生病了，灭失是没有健康了啊，生病了。那个时候呢，赫赫欲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就特别特别的希望有之前逝去的这个东西再回来。哎，那人都是这样子。他，你看他讲的这个对这个快乐的定义是这样子的。他没有说啊，快乐是很幸福的、很开心的，他没有这么讲。快乐是什么呢？就这么几个字里面呢。然后呢说出了一个道理啊，就反映出来我们人对这个快乐和幸福的一个态度啊，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这么几个字里面呢，他是通过这个角度去解释快乐啊。有的时候拥有的时候呢他不懂得这个珍惜啊，他不觉得这个有多么快乐，多么怎么样啊。然后呢逝去的时候才意识到啊，才意识到哦，原来这个是很幸福的啊，原来健康是很重要的，很快乐的。那个时候呢失去了以后呢，他希望赫赫于希望再拥有啊，再拥有啊。反是当他逝去的时候，我们希望再拥有的这样子的东西都叫做快乐，都叫做幸福啊。他对幸福的定义和幸福的这快乐的定义是这样子啊。 直接如果要说幸福是什么，快乐是什么，这样子就有点不好讲啊。他就说，反思我们人的这个感受当中啊，有一些感受呢啊，当下你拥有的时候不一定的懂得珍惜，但不管怎么样啊，逝去的时候，当他逝去的时候，然后你觉得啊，希望再拥有啊这种感受啊，那么这种感受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周边也好啊，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周围也好，反思这一类的感受都叫做快乐啊，这样子都叫做快乐。那这个呢，第一个呢，他把这个快乐说清楚了。第二个呢，我们对快乐的一个态度啊也就说清楚了啊。所以呢，他意思就是说，有快乐的时候呢，要懂得啊珍惜啊，好好的这个享受当下的快乐啊。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又因为这个欲望啊，把当下拥有的东西不当一回事，然后就需要更多的更高的东西，然后去求更高的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生很多的不快乐呀。那么这个不快乐就把之前拥有的这个快乐又完全就把它啊就压制啊，然后就感觉就感受不到。我们的生活永远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说这个快乐是这样子，这就是叫做快乐。然后苦啊，痛苦，那什么叫痛苦呢？苦为圣时有怪力于啊。痛苦是什么呢？就是当某一种感受啊产生的时候呢，在我们的意识的周边也好，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周边也好，这样子的这个任何一个啊任何一种感受或感觉产生的时候，就是希望尽快的离开，拐和离啊，就是背离啊，尽快就是离开它啊。有这种想法的产生，会产生这样子的想法的所有的感受啊，所有的感受都叫做不快乐。哎，所以呢，这个快乐和痛苦呢，每个人的他自己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有些人觉得特别快乐的，对有些人来说呢，根本就不快乐啊。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啊，就是说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喝咖啡是快乐啊，但是呢，那你就比如说喝了两三杯、四五杯，让你继续喝，那就不是幸福了啊，不是快乐了，立即就变成了这个痛苦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就这样子去确定是没办法确定。所以这个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然后呢，这些感受是快乐还是幸福呢？还得要看他的环境啊，还要看他的时间啊，时间地点啊，还要看他的量，不超过这个一定的量，那么有可能他确实是快乐幸福啊。但是呢，超过了一定的这个量啊，那就立即又变成了痛苦了。所以呢，这些方面讲的话，这个是讲不清楚的啊。反正啊，这个感受你觉得它产生的时候呢，当下立即就啊，希望很快马上就离开，马上就消失，马上就没有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啊都叫做痛苦，这种感觉都叫做痛苦。所以这样子的感觉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些啊快乐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它都变成这样子了啊。或者是说，所有的这个快乐的感受，如果它的量啊不断的发展，不断发展的话，它的最后的阶段，它的末尾啊，都变成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就是人的这种欲望特别的奇怪的这个现象呢，佛经里面呢，这种把人的这种健康的人的这种心理变化，他研究的非常的透，所以呢，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些痛苦呀、快乐呀，这些呢，就跟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有错综复杂的这个关系啊。所以直接讲什么是快乐很难说。这个你以为是快乐，但是人家觉得不快乐，或者是你现在觉得快乐，那么就多了以后你就觉得不快乐，时间长了又不快乐啊，等等，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了。所以呢，这个很多的快乐最后又变成了 这个痛苦了啊，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这样子的定义啊，没有这样子的定义，反正你自己觉得这个需要的和的相拥有的这些就叫做快乐啊，你不想拥有的就叫做痛苦，是这样子，这个是个人的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啊，苦为圣时，有怪力于啊，有这个想法就很快，希望它很快就过去，很快就消失啊。那么这个就叫做痛苦，这叫做痛苦苦。然后呢，不苦不乐，这个不乐为无耳欲啊，无耳欲就是这种这个中等的啊，中等的没有这个前面的两个啊，也没有觉得这个。离开的时候呢希望特别拥有啊，也没有说当它发生的时候呢希望尽快的去离开啊，没有这样子的欲望啊，一般的啊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就是这种叫做这个这是中等的这种啊比较中立的这种感受啊。那么这三个当中呢就包含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感受啊，所有的感受，这是这个，这叫做熟啊。那么我们世俗人世俗人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为了这个源头，我们的言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付出努力，所有的这个源头就是这个受，就为了感受我们是为了感受平民。奋斗就是为了感受，为了这个感受大家都为了这个感受就这个为了人生的目标世俗人的人生的目标就这么一个字就是收这个字所以呢这很重要所以就放在这个五蕴的一个。然后呢想第三个第三个这个五蕴的第三个想香其实是内容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内容非常多，非常的这个复杂但是呢它就这么七八个字就讲完了就是说云和象云象是象云是什么呢？为与境界境界就是外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包括意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所听到的这些昨天前面讲了这个色香色身香味等等然后呢意识的这个境界呢那就更加的这个更加的光我们的意识它什么都可以去想所以呢就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包括这个宇宙跟世界当中根本不存在的无中生有的自己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在这个想这个当中这是观念个人的这个观念个人的观点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这是以前是这个出家人然后就是这个修行人就学者然后出家人学者专家等等这是搞文化的搞学术的这些人呢那就是为了什么呢他们就为了这个想这个字他就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是对其他人的观点是错然后就是这个发表这个文章论文然后就是辩论然后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这一切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这个观念谁的观念对谁的观念错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言论和这些行动呢都是从这里展开就为了这一个字所以呢这也是很重要但是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这是个文字就不多了反正后面就会讲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境界区众中相这个众中相里面那就是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全部都在这个里面了还有好多好多的意识形态的这些问题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这就是第三个第三就是相相云这就是我们人的精神的这个灵语当中的一部分收也是相也是这两个。 好，这就是第三个了。然后呢，下面啊，第四个啊，行，那这个就多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学习中间，要学习这个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心理学里面呢，这个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分析啊，分析和研究，这个探索啊，是相当的重要。只有这个佛法里面呢，他就讲的那么的深，那么透啊。其他的很多地方呢，有些东西是根本就因为有些东西呢很深啊。平时我们也感觉不到，但它就在，它存在。所以呢，很多其他方面呢，这些都是很难的啊。只有佛教里面呢，它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佛教也讲，佛经里面也讲，比如说这个阿毗达姆里面都讲。其实这些呢，他们讲的都是相对是比较粗的这个分类和这个解释啊。要详细的，要非常细节细化的话，他们都说这个精神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是说不清楚的，说不清楚，所以这个要有非常大的难度，要讲清楚的话，非常大的难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心的内部的一些机制，这个特别的要讲特别不容易。大概就是说这些了，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事情。云和星云为出收想啊，出收想，收想刚才已经讲，其实是收想和两个也在这个当中，但是呢，把它单独啊放在前面了啊，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不讲这两个了。除了这两个以外啊，主与信法啊，信法是下面讲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心法啊，心法。当中呢，我们平时在佛经里面讲心和心所啊，心和心所，心指的是什么呢？心指的就是后面讲的这个无蕴的最后一个这个诗云啊，八诗啊，那么这个叫做心。然后心所是什么呢？心所是什么呢？心所就是我们下面讲的有五十一个。有五十一个，这个里面也有一些有一些我们平时的情绪啊，情绪也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心里不简单说，这些都是我们心的人的心的不同的反应啊，不同的反应。那这五十一个，那么人的心当然不止五十一个反应啊，有成千上万呢，无边无际的无数的这个反应。但是这个里面呢，有代表性的。或者是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跟我们的情绪啊，这些都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啊，具有代表性的这样子的反应啊，就是列出来了51个，是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这也一共是有51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么这51个啊，心和心所的区别是什么呢？简单说一下。心比如说他们在实际的这个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们的感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心比如说我们眼耳鼻舌身啊，他就看一个整体啊，看个整体，比如说他看这个脑中啊，我们的视觉去看脑中，看这个中的时候呢，大致上啊看他的这个整体啊，看一下它的整体，感受到了它的整体，那么这个部分呢就叫做心啊，叫做视觉啊。然后呢，感受它的细节啊，这好与不好，是无常还是永恒啊，等等，就是感受啊或者分析它的一些细节的地方，局部啊，那么这个就叫做心所啊。所以心啊，它就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整体。然后心所呢他们就是感知它的一些细节啊，或者是一些局部的一些东西啊，他们两个不一样，就在这里了啊。所以这个心和心所的啊，如果只有心没有这些心所的话呢，那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只能看到一个整体。只能看到一个整体，大致上比如说看一朵花就看一朵花而已啊。然后细节它的这个一些判断它这个好与不好呀，这个里面有度或者没有度啊， 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心所啊，他去感受啊，他去感受啊，是这样子，他们的区别就是这样子啊。佛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这个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分类的一个方法啊，心和心所的区别就是这样子啊。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心和心所啊当中呢。对，刚才讲的这个心所是这个心法啊，心法就找这个心所，然后呢，不相应行啊，不相应行是另外一个啊，这是我们的昨天讲过了，这个无知跟这个精神的一些运动的部分，运动的部分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呢后面会讲。那这个地方主要讲的是这个啊，心法。心法就是这个心所啊，心法，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心云里面呢有两类啊，两个类型的心云，一种是跟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心有关系的啊，另外一个是跟我们的心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这个活动、运动啊，物质的运动等等，是这样子，有两种这个心云。那首先呢，我们平时我们特别需要的是在用到心理学里面啊，或者是用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或者是用到这个修心上面，最有用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法啊，就这个东西了，心法。那这里面呢有五十一个，大乘佛教呢这个大多数的经典当中啊就讲五十一个。啊，但是呢，也有其他的啊，也有更多的，更多的。但是大家平时啊，大家中间讲的就这个五十一个啊。那么这五十一个呢，就是他前面讲了，就叫做心法啊。下面又将解释一下什么叫心法。云和名为住于心法啊？什么是心法呢？为彼住法于心相应，就是说住法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问到的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外面的这个万事万物，就是这个世界和就是这个宇宙，跟它相应的是我们的心啊，去感受、感知啊这些东西，然后就产生了反应啊，那这个就叫做心相应啊，心的相应是这样子。所以实际上呢，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些反应啊。那现在呢，心法呢就叫这个是我们的内心的反应啊，叫做心法啊。下面呢就讲这个心法。那彼伏云何啊，再介绍一下啊。那么他下面呢就详细的讲，那么这个呢里面呢有这些啊，这些我们不就五十一个的这个名字我们就不念了啊啊，比如说他讲的是这个出啊、作意啊、收、相、思，你看这个收和相刚才前面已经讲完了，但是呢这个地方也出现啊，然后于、圣洁、年、三摩地、灰啊，这前面的这个十个。前面这四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然后后面的呢，后面的这个有这几个呢是山啊，是山。当我们的心啊，这些东西啊出现在我们的心的心的这个比如说出现在我们的意识的周边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个意识啊，它就变成一个善良的。变成闪啊，然后呢后面的比如说后面的比如说贪嗔这类的啊，如果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啊，那么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意识啊，它都变成这个烦恼啊，都变成这个不善啊，不善业。前面的这几个呢，你看这个啊，这十个呢，尤其是这前面的这五个啊，这五个呢，任何时候我都会有的。然后其次的这个五个呢，啊，它是有特定的一些这个堆积才会有了，但是呢，它也很多时候都会有啊。所以前面的十个呢， 比较特别啊。最前面的五个，最前面的五个除、坐、移、收、相、死啊，这个呢，任何一个时候它都会有的普遍性的这个存在啊。那后面就是他把这些事情呢一个一个讲清楚啊，我们到后面去看啊。先把这个51个心所啊， 51 个心所它分了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六个啊，六个分类啊，六个分类。六个分类当中呢啊，首先前面的五个啊叫做变心啊，变心。它为什么叫变心呢？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五个啊，这个五个，第一个叫出、作、移、收、相、思，这五个呢就叫做变形啊。为什么叫变形呢？就是我们不管我们的意识也好，阿赖耶识也好，然后呢眼耳鼻舌身也好，反思这个识啊，他们都会出来的，他们都会出现的。反思我们的人的这个视觉也好，人的这个意识也好啊，只要有啊，他们都会存在的啊，他一定会有的，这五个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呢叫变心啊，普遍的啊，普遍的存在，所以叫变心五个。然后其次，然后再下面的五个啊，那就别经啊，别经是个别的经界当中会出现啊，个别的这个经界当中出现，它不可能啊，它不会啊，所有的时候都出现，它是个别的时候会出现，个别的时候出现的比较多，所以呢就叫做这个下面后面的五个呢就叫做别经啊，这一共就十个了啊。然后其次啊，再后面有十一个，那十一个都是山啊，都是山。然后这些山一旦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意识的周边，然后整个意识啊全部都变成了这个山，全部都变成山啊。然后呢再后面有六个啊，六个是烦恼，根本的烦恼，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让我们特别困扰的，让我们特别烦恼的，就这六个了啊，就其次就是这六个。然后再后面呢有20个啊，20个碎烦恼，碎烦恼是跟随前面的六个主要的烦恼，只要这六个主要的烦恼出现的时候呢，后面的这个20个啊也就陆陆续续他们也会出现了。一共就是26个，这26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它是特别的它的活动是非常的频繁啊，我们普通人的，当然让生人的境界当中没有这些了，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心理活动大部分都是这个26个。这26个是这个日日夜夜不断的在出现啊，频繁的出现，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或者大作时候啊，任何时候都让我们特别的头痛啊，特别的困扰。然后这些东西稍微再增长了啊，它有一个度啊，这个它在这个度只要没有超过这个，那就是正常人心理健康的人的烦恼，佛教就是为了针对这样子的健康人的这个烦恼，他要解决的是这个啊。然后只要他超过了这个度啊，然后呢没有及时的解决，那么就变成了心理不健康的啊，不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呢要交给这个心理医生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请心理医生来解决。佛教它能不能这个解决这些问题呢？佛教它本来是解决健康人的心理问题啊，所以呢像积极心理学这些跟佛教是非常非常像的啊。但是呢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人的心理不健康了以后那怎么办呢？那佛教它本来不是用来解决不健康人的心理问题，那怎么办啊？它能不能这个解决呢？能解决，但是需要调整啊，需要做一些调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传统文化跟心理学的这个融合，就在这个地方啊，把佛教调整一下，调整了以后呢，才能够用到这个心理学里面。如果不调整，直接用呢，积极心理学里面应该是可以直接用，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直接用的，但是在其他的这些心理疗法， 它要变成一个这个心理疾病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需要适当的调整。这个调整啊，谁来调整呢？这个就是光是这个佛教的修行人也不行啊，那光是这个心理学的专家也不行，大家合作啊，大家合作，然后就把它调整，不就是把这个啊，我们的那个正念啊，就在西方啊稍微调整了一下，调整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全世界啊都在用啊，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解决了无数人的这个心理问题啊。但如果这个正念没有这么去调整的话啊，那就是它是佛教啊，那佛教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宗教啊，所以呢，这个是你说全世界的人能不能接受，那肯定是不能接受了啊，很多人就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范围就很小很小很小了，所以呢，这个要把它一些这个里面呢稍微做一些调整，调整了以后呢，然后它就可以用在啊这个心理治疗。这个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比如说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的一个事情。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卡巴金把这个佛教的正念变成了心理疗法了以后呢，然后就是陆陆续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科学的实验，科学的实验也就证明了。然后不仅仅是科学实验呢，这个主要是它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效果，有了有这样子的效果啊，这样子以后呢，既有科学的这个证据啊数据，然后又有这个啊它的这个使用的这效果，这样子以后呢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可以这么用的啊，这然后呢啊，就这个完了以后呢，现在大家又开始啊关注佛教的这个慈悲啊，慈悲啊，慈悲，慈悲最早的时候呢啊，那么用的不是很多了，没有正念这么多了，就是当然这个慈悲也是这个正念的这个一部分啊，但是呢用的不是特别的多啊，那么就是后面呢又把这个慈悲啊又纳入这个心理的这个疗法当中啊，然后它的效果也非常好，它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科学的这个数据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啊，一个是正念，一个是慈悲啊，这些都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疗法。但是啊，要说需要做一些调整啊，做一些调整，做了调整以后呢，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啊，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然后还有一个呢，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调整了以后呢，啊，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大家都能够这个接受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需要调整啊，做一些调整啊，不调整的话呢，那这个可能是还那个只有这个一些佛教徒自己用啊，那否则的话可能用不了这样子。所以这些呢啊，心这个疗法是非常好。那后面呢还有没有别的呢？还有很多了啊，还有很多了。这个佛教在这个方面呢，绝对是一个挖不完的一个啊这个金矿啊，挖不完的一个这样子的矿。所以这个里面东西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呢就是把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大家能够接受的这个东西啊就拉出来，然后呢做一些适当的这个调整啊，调整完了以后呢再用到啊心理的这个疗法上面去用啊，那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的好的。很有意思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就大家要多多研究啊，多多的研究一下啊。那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第三个就是11个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6个主要的这个烦恼，那后面呢就是次要的烦恼啊，这个碎烦恼呢也可以叫做次要的烦恼啊，主要的烦恼就6个，次要的烦恼。然后后面的这个4个不确定的，这个不确定的这4个呢，它有些时候呢又变成好的，有些时候又变成不好的，这个不确定的是中立的啊，是一个中立的，就这么一共是有50啊，一共是有51个啊，这个心所啊，用佛教的 话讲的话，这些就叫做心法呀、心说啊。那一共是有51个啊。那我们现在看看这51个啊，到底是什么呢？一个一个的看看啊。首先是第一个呢，无变形啊，无变形。无变形是什么啊？云和为出啊，出。昨天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出啊，它一直都在强调出的一部分啊，身体的出呢就出的一部分，就因为这个除了身体的出以外呢，我们精神它也有出哦，所以呢把出就分成两个啊，那么后面的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云和为出，出就是为。散和合啊，分别伪性啊，后面的伪性啊，这个是每个后面都有加了两个这个伪性啊，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它的性质，它的本质是这样子啊，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这个意思。那么它这个里面讲，那这个处是什么呢？处就是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啊。去看啊，一种颜色啊，他去识别啊，一种颜色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首先昨天讲的这个根啊是需要的，眼根啊，根需要的，然后就是需要这个所看到的外面的东西啊，比如说一朵花或者别的东西啊，这个需要的，这两个啊，然后就是这个。意识啊，或者是视觉，它这三个方面，三方面啊，就是合，这个时候呢，这个合啊，就叫做出啊。比如说我们的收啊，在物质世界里面呢，就去接触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首先是这个收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外面的某个东西，比如说桌子啊，然后呢，收去碰的时候呢，然后。三方面啊，一个是这个镯子，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手本身啊，然后这个当中就产生了这个触觉。那么这三个啊合了以后呢，这三个都具备了以后呢啊，然后就分别啊，分别是识别的意思啊，我们把它翻译为识别就可以了啊，这样子以后呢，它就可以识别。啊，外面的东西啊，他立即知道哦，这就是一个液体啊，这就是一个这个空气啊，他立即就知道了。如果这三个方面啊不合的话呢，那就是没有办法知道，没办法知道。所以呢，出就是在我们的物质世界里面呢，确实有这样子的直接的去触碰啊。那精神呢，因为它是看不见，所以呢，它不会直接这样子去触碰，但是它也是相当于啊。有一个这样子的出，有了这个出，它才能够啊三方面的合作，然后它才能够识别啊，才能够识别这个外面的东西啊，它才能够这个识别出来，它才能够识别出，所以就这个三合就是这个意思啊，三合是这个意思。那三合了以后呢，能够识别啊这个外面的东西啊，或者是自己内在的这个感受也是这样子啊。这个三合三个碰在一起啊，当然刚才讲了精神就不会碰在一起，但是呢差不多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这就叫做碰。反正这三个合在一起，这个就叫做出啊，这叫做出。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是直接去像我们物质世界呢啊。相互可以触碰啊，但是这些是不会真正的触碰，但是呢还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三方面的一个合作啊，三方面的合作，这个三方面的合作，有了这个三方面的合作，这是因缘，因缘当中就产生了这个识别啊，产生了这个视觉听觉，然后听觉就可以识别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啊，然后呢视觉呢它就可以识别啊，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这个形状是什么形状，哎，所以呢，这个当中呢，需要一个啊这样子的出这样子的三方面合作的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没有大家聚在一起的话，那就我们的意识是没有办法啊识别啊，没有办法识别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出啊是一个这样子的，它的一个 一个功能啊，我们的视觉、听觉它都有这个功能啊，视觉它也有，它也有它的这个一个是它的对经啊。啊，一个第二个是它的这个根啊，眼根、耳根，昨天已经讲过了根。然后第三个是它本身啊，然后呢就碰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然后就识别到了这个东西啊，识别到这个东西，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合在一起啊，聚集，那么这个就叫做出啊，这就是出。然后后面呢啊，后面。这个后面这两个是非常复杂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两个也很重要，但是很复杂。坐椅和四啊，这两个啊，这两个很重要很重要。啊，运和左移啊，运和左移，左移就是它的字特别特别的少啊，非常的少。这个是非常难啊，这么少的字去表达这个是非常的难，但是它是总结性的。那他说什么呢？说为能啊，灵心啊，发无啊，发无，无是什么？无就是了解啊，也是识别啊，也是识别。这个跟开悟啊、顿悟这些没什么关系啊。无就是了解啊，灵无啊，了解什么呢？啊，灵无什么呢？就如果是视觉的话，那就他就看到了这个颜色呀。他看到了，了解了这个颜色，他就感受到了这个颜色，他就识别到了这个颜色啊，或者是形状啊。那如果是这个听觉，那他就无就他就了解到了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子啊啊，那这就叫做无啊，发出这样子的无啊，发出这样子的无，然后啊，我们的心啊。能够发出这样子的呜，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那么这个叫做作意啊，这个我们后面还要继续讲，要不然这个说不清楚。作意啊，还有就再讲一下下面的思啊，然后再对比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先讲到这儿。然后第二个呢，云何为思啊？思是什么？为于功德啊，为与功德啊。国时即举相位啊，既不是功德，又不是相位时，又既不是功德，又不是又既不是好，又不是坏的啊，这种东西，然后呢，思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意识呢，去思考啊，临心造作意也为心啊，他就会造作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善的意识。产生了以后呢，比如说慈悲心呢，那就造作了什么呢？造作了好的业、善业，然后像愤怒啊这一类的东西造作出来的话，那就叫做这个恶业啊，就是制造这样子的恶的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啊。但这两个根本没有说清楚啊，后面讲就进一步的讲。首先我们看看啊，然后后面这个收和相就不用说了，这两个就不用说了啊。这样子的话呢，你看这个五个变形啊，出、作、移、思、收、相这五个了啊。后面就中间再介绍一下这两个啊，这两个中间的这两个啊，是这样子啊。看看，大家看看啊。思的作用啊，首先这个顺序呢，在这个识清的这个里面呢，顺序是这样子的。那一般的顺序先是思，然后是作意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啊，比如说磁铁啊，磁铁就让周边的这些铁片啊全部动起来，到了一定的距离的时候啊，这个一定的距离靠近的时候呢，这些贴片啊，虽然还有中间还有一点距离，但是他们开始震动啊，开始震动啊，动起来，这是这个磁铁的这个作用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思是什么样子呢？思这个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因思的作用，您心产生动摇啊，产生动摇。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不是平时我们不是说我心动了啊，不是这么说吗？啊，那看到了，比如说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开始心动啊，但如果没有这个思啊，他的心是动不了的 啊，懂不了的，看到美好的东西，然后呢他的心开始动啊，动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呢让他动起来的，哎，这个作用是什么？这就叫做思啊，思。刚才的，实际上刚才的这些文字啊，他也是在讲这个，你看为与功德啊，好的东西他就开始动心了 啊，然后就是为与这个过失或者是两个啊，令心造作，就是让心去做啊，好事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啊，让他去做啊，就是这个啊，这个作用啊，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作用就叫做这个思啊。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就会说我心动了啊，那么动了，那么实际上是谁让他动了呢？他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动起来的这个作用呢？啊，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个思啊，它的作用啊，这佛经里面的比喻啊，这个磁铁的比喻是佛经里面的比喻，佛经就是说磁铁到一定的这个距离的时候呢，然后它离它比较紧的这些金属啊铁让它动起来啊，动起来，那个动起来的力量来自于这个磁铁啊，来自于这个磁铁啊，那么思啊，这个心法和这个心所呢，它就像个磁铁一样，然后呢心啊，那个时候呢它就像，那个时候我们的意识呢啊，就像这个贴啊，就像贴，然后呢刺贴就靠近的时候呢，然后让这个金属贴啊开始这个震动，然后开始动起来啊。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意识这个思啊，它有一个这样子的作用。那个时候呢心还没有真正的出来啊，没有真正出来，所以呢它思在前啊，然后呢心啊真正去相的时候呢，它已经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果，思是因，所以呢思在前啊，然后呢动起来的这个心在后啊，所以呢思就让这个心啊就动摇啊，这叫做思啊。那么这个思呢啊，是因为它是变心啊，所有的言而必思身啊，包括这个莫那斯他们都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我们普通人呢，我们心理学也好哲学也好不知道这个事情，这谁让他动起来的，这个我们不知道的啊。我们就是以为，就是因为外面有一个好的东西啊，我喜欢呢，所以我动心了啊。或者是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我不喜欢呢，也动心了，也是一种心开始动起来了，不喜欢也是动啊。那么这些东西就跟我们不知道这个实际上这个背后什么东西在这个产生这个作用呢啊，然后就是这个有深度的这个禅定的人才是知道的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比如说我们啊每天晚上啊进入这个深度的睡眠然后再回来，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啊，但是呢我们只知道啊，比如说还没有入睡之前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啊，后面呢就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本就不知道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进入了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然后我们眼耳鼻舌身不就是停止了吗？它怎么停止的呀？这个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啊，一无所知啊，不了解。然后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呢，又不就是我们的这些眼耳鼻舌身都不就产生了吗？那产生了肯定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因缘呢 啊因缘，有一个因缘，那这因缘是什么？它怎么产生的？哎，根本就不知道啊。但是有这个禅定的人啊，有禅定的人，然后他就这个梦瑜伽啊，我们密宗里面讲的这个梦瑜伽，然后他就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人是怎么进入了这个深度睡眠。这个深度睡眠从啊现世到这个睡眠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生了什么啊，那这比如眼耳鼻舌身它听下来的感觉是什么啊，它是什么东西让它听下来了以后是什么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就像一个高速的摄影机一样，它把这些东西全部可以放大以后呢，这个当中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清清楚楚。所以呢就是在密法里面呢有 不是51个这个星宿啊，80个星宿，这个80个星宿啊，它有前后有顺序，我们进入这个深度睡眠的时候它是怎么停下来的啊，然后从睡眠当中再回来的时候怎么产生的，他们都是非常清楚的。但这个是根本就不是一个逻辑的推理啊，它是一种直觉啊，一种直觉。但这个直觉我们普通的人啊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啊，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进入了深度睡眠又出来，这过程当中发生什么，这个我们根本不知道。啊，有禅定的人啊，那么有禅定有深度的这个禅定的人啊，他们是对这个心理这个领域当中呢，他们确实是权威啊，确实是权威，他们真的是有话语权啊，因为他自己特别的清楚，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啊。所以呢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就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谁在起这个作用啊，那么他知道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啊，有一个力量啊，那么它是让我们的意识产生的啊，那么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思，给它取一个名字啊，就叫做思啊。那它能不能叫做香呢？当然也可以叫香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名字已经习惯了以后就不能这么换了啊。早期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叫它思，也可以叫它香，你也可以叫它其他的名字都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大家习惯了以后呢，这个比就是说直接不就在这个词典里面把这些词汇已经固定了，已经把给它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不就已经形成一个这样子的固定的东西了吗？那这个以后就不能再换啊，名词就不能再换了。所以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呢让我们的心就动起来啊，这叫思，在佛经里面就这个叫做思啊，这叫做思。然后这个啊思啊这个东西呢啊它平时都是有的，但如果它很强的话啊，那么我们的心就很活跃了啊，很活跃啊，就想看想听啊，想思考啊，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就这个它的力量弱啊，那这样子的话心就慢慢就不想动了啊，就不想动啊，不想去思考也不想去看啊，那不就是这样子吗？它的力量就减弱了啊。所以就是因思的作用令心啊产生动摇。动摇是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或者是中立的啊，都是有的。反正就是有一个这么东西，它让我们的心动起来的。哎，就这个就像磁铁啊，这是佛经里面的比喻啊。另外一个呢，也佛经里面也有一个比喻啊，也有一个比喻，大家看看这个啊，比如说嫁人啊，嫁人啊，扶老人从地上站起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嫁人。是谁呢？家人就是刚才让我们的心动起来的，那个力量就是家人啊。老人是谁呢？老人就是我们的意识，或者是我们的眼耳鼻身啊。这个时候呢，他倒在地上啊，还没有站起来啊。他倒在地上还没有站起来的时候呢，然后家人过来了啊，然后把他扶起来了啊，扶起来了。那我们的心呢，平时呢他自己没有去想什么，他自己就啊比较平静的状态，这样子的时候呢立即就动起来了啊。那动起来的时候呢，谁让他动起来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心啊平时不去思考啊的时候呢，就这个老人就躺在床上的时候，或者是倒在地上的时候一样啊，这个状态就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呢，就让他从这个床上从地上啊扶起来啊，扶起来，那么这个是他的家人啊让他扶起来的啊。那我们的心本来也就像老人一样，他就不懂的，他不懂啊，他如如不懂的待在那儿啊，那个时候他又开始动起来了啊。那么动起来的时候呢，就谁让他东西，这不平时我们会讲啊，这不就他已经看到了个好看的东西，他就不就这个原因吗啊。但要继续问，他看到了好看的东西，他为什么动起来呢？啊，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啊，他看到了不好的这个他不喜欢的东西，他也开始动起来啊，开始厌倦啊，烦躁啊， 那也是一种心动起来了啊。那这个时候谁让动起来了呢？那个就是那个力量啊，叫做思啊啊，这叫做思啊。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也是佛经里面的比喻，这是不是我想出来的啊？这是佛经里面的这个比喻啊啊，就是让家人啊把这个老人就扶起来了。那老人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啊，眼耳鼻舌身啊。然后呢，他是这个五识的最后一个识云里面的，老人是属于这个识云里面的。然后这个家人呢，家人是属于这个行云里面的啊，行云，行云里面的心所就让老人站起来了，哎。然后死灵啊，心动起来啊，动起来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这个思啊就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啊，大家也知道了啊。但如果我们回头啊再怎么去看，我们看不到这个思在哪里啊，这看不到的。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心动起来了，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让它动起来啊。那里面呢它有一个功能啊，它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它看到了它也不会动起来的啊。它为什么看到了它就可以动起来呢啊？那么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它就让它产生啊这样子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越强，我们刚才讲了啊，就很活跃。这个功能弱了啊，然后就不想思考了啊，疲惫的时候不就这样子吗啊。啊，死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后面啊，然后那我们这个前面的思就基本上是这样子，大家基本上知道了啊。我们光是靠刚才那几个文字是根本就没办法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啊。你们的话呢可能第一次学习的话可能有可能更不知道，但是呢实际上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从这个里面知道了以后呢，然后再回去看刚才的那些文字啊，哦，那就知道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啊。那首先这个无边星里面的啊座椅啊，刚才我们讲的是座椅和寺的这个区别啊。那座椅是什么呢？座椅是这老人不就站起来了吗啊。那站起来了以后呢，假人啊带他到公园里面去散步啊，公园去散步啊。先是从床上扶起来啊，扶起来。扶起来了以后呢，再到这个公园去散步啊。哦，就是我们的心啊，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先让它动起来，动起来的这个叫做思。动起来了以后呢，动起来了以后呢，他去欣赏啊这个好的东西啊，或者是他去眼卷啊这个不好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是谁让他做的呢？继续让他啊去思考啊，他越来越烦躁，越来越不高兴不开心，或者是越来越开心，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谁让他做的？这叫做作依啊。这就是这个无边心里面的作依的啊这个功能。我们的心它为什么它持续的啊不断的啊去不开心或者是开心，或者是欣赏某一个东西，或者是对某一个东西继续这个翻糟。那这个是什么功能呢？它为什么做得到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座椅啊，座椅，因为有这个座椅，座椅呢啊，刚才这个思就让它站起来了啊，座椅呢站起来又把它带到啊公园里面啊，或者是带到别的地方。那他们两个是这样子的关系啊，这个思就让它先动起来啊，动起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座椅就把它带到啊，带到什么地方呢？那带到这个这个跟带到什么地方，就跟前面的这个触啊，跟它有关系啊。这个时候他看到的，他碰到触碰的是好的东西啊，那就带到好的上面去了。如果触碰的合的是不好的东西啊，那就带到不好的东西这个上面去。那不好的东西上面也好，好的东西上面啊，他就在这个上面呢。可以继续啊，可以持续。所以这个座椅呢，它是让我们的心到某一个地方，让它持续下去。哎，是这个，这个就翻译成我们现在的人的这个与现代语言的话，这叫做专注力啊，专注力。所以这个座椅越强啊， 作意越强的人是越容易修出禅定啊，越容易修出禅定。当然这个是指的是好的方面啊，好的方面。然后不好的方面啊，这个作意越强的人啊，然后就是这种抱怨的心是特别的强啊。你看今天生气了，那么明天还在生气，后天还在生气啊，持续好长好长好长的时间啊。那有些人呢，你生气了以后呢，就一会儿就忘了啊，一会儿就忘掉了，一会儿就恢复了。那么这个他的这方面的作意啊，在起这样子的作意，所以在这些上面呢做调整啊，做调整啊。这个下一步，这个佛教的修行里面呢，它是针对这个作意啊，针对这个思啊。你如果不想动起来的话，那就针对这个思啊下手啊。然后你要不想让那么持续那么久啊，那就是对作意啊调整，作意上面做调整。如果你想像禅定这样的好的东西，想让它持续的时间久一点啊，那也要去这个作意啊调整作意啊，然后让它持续。那调整的方法呢，就是这些佛教的这些修心的这个方法里面有的啊。所以呢，首先他把这些分析的特别清楚，这些我们人的这种心灵活动啊，它怎么产生的啊，它是什么原因啊，他把这些事情都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啊。那么作意跟这个思啊，两个是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啊，他们两个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作意的这个比喻呢，假人带啊老人到公园啊，去干什么呢？去散步啊，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假人啊是谁啊？这个假人就是作意啊。这老人是谁？老人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然后呢，到公园去啊散步是什么呢？啊，那就是我们比如说看到是好的东西啊，去感受啊啊，去这个去啊这个啊享受啊，是这样子欣赏啊，去欣赏啊。如果是不好的东西的话，那他也就去这个，比如说也就反复的去啊，也去反感，反复的不高兴，持续的不高兴啊，就是起到一些这样子的这个作用。那么，这是比喻啊，这个比喻呢也是啊，也是佛经上的这个比喻啊，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啊，我想不出来这些细节的东西，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产生的啊，只有这些有禅修的，有深度禅修的人，一点点的禅修也达不到这些啊，才知道这些。那后面就说坐椅啊，这个坐椅临心进入目标啊，被老人去哪里呢？就去公园了吗？啊，那么就是心啊，先让他动起来，动了以后呢，啊，他根本不懂的话呢，那后面没办法去这个进入目标啊，他懂都不懂怎么进入目标啊。所以先让它动起来，这个就是思的作用啊。动了以后呢，动了以后就让它就去啊专注某一个目标啊。其实这些都是自动化的啊，这些都是自动化的，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只是我们想调整我们的心态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可能是需要用这个人为的啊这些干预啊。那平时呢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啊，这些都是自动化的，我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想什么啊，就是它是自动化的去完成啊这些工作。但如果我想要调整啊不想让它自动化的这样子去发展啊，我想把它啊调整一下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去干预啊。那干预是什么呢？两种，一个是佛教的修心的干预，另外一个就是心理啊，以生的这种资料的这种干预啊，两种干预。所以这个是作意啊，临心进入目标啊，这是它两个的作用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啊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现在看看啊，首先啊，它这三个的这个顺序再回来看的话，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了啊。首先除啊，除是什么呢？除就是把那、比如说他看到的这个外面的这一朵花啊，在眼前啊，然后呢，他的这个视网膜 等这个眼根，昨天我们讲的眼根也没有任何的损坏啊，是正常的啊，就第二啊。然后呢，然后第三啊，就是有这个像阿赖耶识呀，或者他的这些啊，他自己的这个来源源头啊，这些都在啊。那么这些在的时候，三方面的组合就叫做出啊，先是有这个出啊，如果没有出的话，那别他也不会动啊，如果没有动的话，那他也不会去持续啊，然后他不持续的话呢，不会有后面的收啊，不会有这个干受啊，不会有这个香啊，所以这几个的它的顺序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因果的一个顺序啊，先是三个组合啊，组合了以后呢，第二个啊，这个顺序啊，这个普其他的书里面呢，这个顺序是四是一啊，前面啊做一在后面啊，那这个十清菩萨的这个无蕴当中呢，一在前面，四在后面啊，那它的真实的顺序呢，先是出啊，然后就是思，思就让心动起来，哎，动完了以后呢，那这个作意呢，动了以后把它心啊纳入它的目标啊。然后纳入他的目标以后呢，就产生了感受啊，产生了这个感受，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感受。然后这个感受上面呢，再产生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意识心态啊观念。比如说我要吃这样子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我的利益有关啊，这个就对我有好啊，有好处，所以我要这么去想啊，等等，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关系，但是呢，后面的这两个呢，也不一定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前面的这四个是有因果关系的啊，前面的四个是有因果关系。第一个除啊，第二个思啊，这个我们稍微调整一下，第二个思，第三个就是作意啊，作意，然后作意完了以后呢，那你就比如说你的心呢，就进入了某一个目标的时候呢，那这个目标会给你带来一些感受啊，也许是幸福，也许是痛苦啊，这就产生了啊。那这个后面呢，你感受到了这个痛苦和幸福的时候呢，然后你的想法就会有产生了，你觉得这个好或者不好啊，价值观不就产生了吗？啊，价值观就出来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啊，这是任何一个啊心啊，它都是这样子的啊，它的这个过程都是这样，它的因果关系，先后的因果关系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啊心啊不是这样，所以呢，它就是变心啊，所有的，比如说眼耳鼻舌身啊，然后呢，包括这个阿赖耶识也好，什么也好啊，反思啊心啊，那么它都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在呢，我觉得把这个讲的比较清楚了啊，比较清楚了。我们平时这个在我们的佛学的这个转注里面啊，这也是一个算是比较复杂的东西啊，复杂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个通俗易懂的一个方法，把这四个的这个前因后果啊，然后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介绍啊，然后呢，那介绍了以后呢，啊，那我们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那就后面我们就如果你想干预的话，那就你知道从哪个方面干预啊，啊，如果你想调整一下啊，如果它像自动化的，让它自己这样子这个啊，自然的去发展，顺其自然的话，那它也有可能就往好的方面，但是很多时候呢，往不好的方面走啊，那往不好的方面走的时候，你如果不干预，那不，最后就不就是，啊，这个变成了这个从现实的角度讲，比如就生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疾病吗？那从佛教的角度来讲，那他会去造业啊，他会杀盗淫妄，造很多的业，那不以后就不就是他就堕恶趣了吗？他就堕地狱了吗？啊，那不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你不干预，那不就是堕不堕恶趣还不知道，但是呢，他不就这一生当中就很痛苦吗？啊，所以就是需要干预啊。那干预的话，你要知道这些因果关系啊，知道了这些因果关系以后，才可以干预啊，如果是这些因果关系，这些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是什么原理啊，这些都不知道的话呢， 那要去啊调整啊干预啊，可能也许也不太好做啊，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做啊。你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但是有效果也可以这么说啊啊，但是呢知道远离啊它背后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更好啊，这样子更好。好，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谢谢大家。